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法轮大法恩泽你我他》，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2月25日。我是修炼法轮大法30年的大法弟子，在法轮大法的沐浴下，我的身心得到净化，道德得到升华，性格也由原来的内向孤僻变得开朗乐观。弟子对师父和大法的感恩无以言表。我想分享一下通过修炼法轮大法后，用真善忍来要求自己，使身边的世人看到法轮大法美好的两个实例。一、同事小霞的转变。初次与同事小霞搭班教学，我隐约感觉到她不但不了解我，甚至对我这个大法弟子还有较深的成见。小霞很高傲，也很强势。在她上课时，我常常能听到她高声训斥学生的声音，或者是砰砰的拍桌子声。她与我交流学生的情况时，总是皱着眉头。在她看来，学生犯错大多是有心在捣乱，高压和强势才能管住学生。我是大法弟子，按照修炼人的心性标准要求自己，教育理念当然与小霞不同。我总能善意地理解学生，努力调动学生积极的一面，启发学生的善念，说话做事都要考虑学生的感受，不伤害他们。当然，我在严格要求学生方面也是一丝不苟的，只是教育方式是轻言细语，以理服人。我与学生的关系非常融洽，他们对我也是心服口服，因而我的教育工作开展得非常顺利。一次，有个学生家长告诉我，他的孩子愤愤不平地跟他说，数学老师自己教不好学生，还怪我们班主任对学生太温柔了。家长这么一说，我才知道，学生们在数学课上表现并不好，与他们在我的语文课堂上表现完全不同，估计是学生在心里比较排斥小霞的教育方法。而且从这话中，我还意识到小霞对我的教育方法并不认同。我想小霞是个要强的人，她为达不到好的教学效果而烦恼，我应该帮帮她。于是我经常从学生那里了解学生们上数学课的表现，默默地帮小霞协调一些事情，也常常主动与小霞交流，把学生在数学方面的表现也纳入到我的奖励机制中去。开始，小霞对于我这种润物细无声的做法不以为然，因为在她看来，对学生就要强硬，学生就服狠。可是渐渐的，她发现因为有我的介入，学生在改变。一天，小霞主动要我帮她跟学生提一个数学课方面的要求，因为这个要求她说了好多次，都没有好的效果。我立即到班上去跟学生提出这个要求。第二天，小霞高兴地对我说，哎呀，昨天你帮我说的事，今天全班同学都按要求做了，学生怎么这么听你的话呀？还有一次，我们在办公室闲聊，一位语文老师无意中说出，我被一位教育专家评价为是学校语文课上最好的老师。小霞当时惊讶的不禁啊了一声，眼睛睁得大大的。这几件事后，小霞开始关注我的言行、班级管理和别人对我的评价。她说，我发现每当学生之间发生矛盾时，你总是循循诱导，给学生讲道理，让他们换位思考， 考虑别人的感受。每当学生考试成绩不理想时，你会细心地询问学生跟不上的原因，查漏补缺，耐心辅导。为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你还常常自掏腰包给学生买小奖品。当班级出现不好的现象时，你不是一味地指责，而是因势利导，给学生讲教人向善的故事，使学生发自内心地愿意改错。小霞说，我还发现家长们见到你总是特别尊敬，而且主动帮助处理班级事务。每次大扫除时，家长们争先恐后地为班级做清洁，将教室打扫得一尘不染。元旦庆祝会前，家长们提前买来装饰物，将教室布置得漂漂亮亮。根据学生需求，家长们还会主动为全班学生统一购买便宜实惠的练习本。小霞还了解到，家长们都十分庆幸在当今物欲横流的社会里，能遇到像我这样从不收红包，却对工作尽心尽职，对学生公正无私的好老师，太难得了。他也不止一次听到客人老师都说，我们班学生既守规矩又活泼可爱。他还发现，我班的语文成绩每学期都是年级第一。这一切使小霞内心受到很大触动，可能她从不知道自己所处的学校还有这样与众不同的老师。因为学校老师教学压力大，繁杂事情又多，老师们普遍都比较焦躁，对学生大吼大叫是很多老师的常态，更没有耐心与学生真心的交流。老师与家长的关系也很表面，甚至有时还是互相提防对立的。而我真诚善良，像汩汩清泉流淌在我们班学生和家长的心田，开辟出了另一个截然不同的天地。小霞开始变了，在她的课堂上，我很少听到她拍桌子的声音了，她也很愿意与我谈论学生的可爱之处了。她的眉头不再紧锁，取而代之的是开心的笑容。我还看到他也自掏腰包买奖品，学生高高兴兴地到他那儿领小奖品。一次，我因为处理一件事进了他正在上课的课堂，看到他正拿着一本故事书给学生读故事呢，这可是以前从未有过的事。看到这些，我发自内心地为小霞高兴，他的改变既让自己变得快乐，又赢得了学生的尊重，教学效果自然也就变好了。其实，虽然我对小霞以前的教育方法有看法，但我从没有想过要改变小霞，只是要求自己要用修炼人的标准，要求自己做好，潜移默化地启发了小霞的善念。我与小霞相处得越来越融洽，她也从我身上看到了一个大法弟子的思想境界。如我义务为年轻的实习老师上示范课，面对同事无理的刁难毫不在意，没有因为学校对我的不公而影响我尽心尽力的工作态度等等。他完全消除了以前对我的误解，谨慎的他也退出了中共协党的团队组织，为自己选择了一个美好的未来。后来由于中共协党的迫害，我被迫离开了自己热爱的工作岗位。小霞得知我宁愿失去工作也不妥协，不放弃信仰，知道我会面临什么，她眼圈都红了，她非常不舍我的离开。我离开后，间接地了解到小霞在别人提及我时，都会忍不住落泪。我想，孰正孰邪，在这个善良人的心中已经非常明白了。二，店长秀秀的变化。离开学校后，我来到一个小店打工，虽然收入微薄，活多而且累，但我时时记着自己是大法弟子，主动干活，不怕吃苦，放下以前做老师时被人尊敬的优越感，真心为小店的发展操心出力，赢得了小店经理和其他员工的喜爱与称赞。店长秀秀是个做事泼辣、不怕付出的人，但是脾气不好，常爱发牢骚，说话语气也很冲， 感觉她总是不愉快。后来我了解到，秀秀与婆婆、姑姐的关系都处得很不好，她与婆婆见面互不搭理，心里总是堵着一口气，导致她的生活质量受到很大影响。有一天，秀秀主动跟我说，自从你到小店后，我觉得自己的心态确实需要调整了，因为她看到我遇到这么大的磨难，心态还这么平和，积极乐观，做事沉稳认真。而且她看到我婆婆和丈夫因为心疼我，专门到小店来看我，使她羡慕不已。我顺势跟她谈了很多做人的道理，劝导她能与婆婆走到一起成为一家人，这也是缘分，要珍惜。做长辈的总是希望能得到晚辈的尊敬，所以应该主动关心长辈，化解矛盾。别人对自己不好，不要放在心上，只当是欠人家的，把债还了就好了。再说，情绪不好也会影响身体健康。秀秀很认同我的说法，她很信服我。我还向她讲明了大法真相，她也退出了中共协党组织。渐渐的，秀秀变了，以前总是皱着眉头发着牢骚的她表情柔和了，也不怎么发脾气了。最让人欣喜的是，她说自己与婆婆和好了，她还主动为婆婆买羊毛衫，为婆婆做卫生，婆媳俩尽释前嫌，和睦相处了。其实如果不是修炼法轮大法，我可能也会成为以前的小霞秀秀。由于中共协党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破坏，现在的中国人普遍只顾自己的感受，甚少考虑他人，遇到矛盾都要争强。是法轮大法教导我如何为他人着想，遇事找自己的不足，做一个益于社会、益于他人的人。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褪去人壳修成神》，作者河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2月19日。从我的修炼经历中，切身体会到师父所讲的法的博大精深与真实不虚。2000年，我和几位同修一起去北京天安门正实法，在天安门广场我们被邪恶非法抓捕，被当地驻京办遣送回当地公安局关押迫害。当时去的时候，为了学法方便，我就随身携带了一本 A6 版的小本经文，保存在上衣口袋里。那时邪恶会把搜来的大法书都给销毁。在公安局被搜身的时候，我动了一念，这么珍贵的大法经书绝不能被邪恶搜走，我不能再让众生对大法犯罪。我就抱定这一念，心里默默地对师父说，请求师父加持弟子的正念，我要保护大法书，不能让邪恶搜到。就这正信的一念，神迹就真的发生了。女警搜我身时，她把我全身都仔细地摸了又摸，我心里不停地说，你看不到，你看不到，你不能抢我大法书。就看他从我上衣口袋里拿走了仅剩的200多块钱，而大法书也在我上衣口袋里，愣是没被他看到。就这样，大法书在邪恶的眼皮底下隐身般地保留了下来。后来在被非法关押的日子里，因为有这本大法经书，我们才能在里面学法背法，有法做导航，才让我们在邪恶的黑窝里能抵挡住邪恶的种种残酷迫害，闯过了一个又一个的磨难。我在看守所被非法关押了8个月才被释放回家。这次被非法关押的经历 使我深深地体会到，学好法对大法弟子是多么的重要，而大法书对于身处魔窟中的同修又是多么的宝贵与渴求。于是我决定给被非法关押在魔窟里的同修送宝书。我跪在师父法相面前请求，求师父帮助，我要去看守所给同修们送大法书。跪拜完毕，我感觉一股热流通透全身，我知道这是师父在加持我，我感动的眼泪都掉下来了。我从小超市买了许多食品和生活用品，放入四合一版本的转法轮和小本经文，又把我平时穿的衣服洗得干干净净，也打包了一些送给里面的同修穿。第二天上午我去了看守所，因为我刚从里面出来，门卫都认识我，所以也没有为难我，签完字就放我进去了。我在里面的时候曾给很多人包括警察都讲了真相，其中一个张姓狱警是我姥姥村里的，人很善良，他明白了真相后非常有正义感。我祈求师父希望是张姓狱警值班，到了看守所二门一看，值班的果然是张姓狱警，并且只有他一人，这真是师父的巧妙安排。他看到我很吃惊，你怎么刚出去又来了？我说明来意，因为接东西的同修正巧和他同村，都认识。他仔细检查着物品，我不停地求师父加持，不让他看到，查出异常。果然顺利安检。我又劝他行善积德，带我去看同修一眼。他禁不住我好话央求，带我进去了。我在铁栅栏门外，看同修亲手接到了东西，我们彼此双手合十，才放心离去。通过这两次的亲身经历，让我深刻体会到，作为修炼人，人神之别就在一念之间。用人念想问题，你就是人，那必然被人理所制约。站在法上修炼，用正念看问题，你就是神，常人就会被修炼人的正念之常所制约，神迹就会显现。但这一念却是长期修炼做基础的。师父在《精进要旨》警言中说，你们不想改变人的状态，从理性上也升华到对大法的真正认识，你们就将失去机会。你们不改变常人那千百年来骨子里形成的人的理，你们就退不掉人的表面这层壳，就无法圆满。去掉人念，褪去人壳，走向神，这是我们要修炼的，也是师尊所盼。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监视我的邻居向我竖起大拇指》，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2月21日。我是1996年得法的老大法弟子，现写出自己在生活环境中修炼心性、证实法及近期讲真相、世人明真相的感人故事，向师尊汇报并与同修分享。下面是我的经历。第一部分，邻居从监视转为竖起大拇指。2025年新年前夕，我按照习惯打扫居住楼栋的公共环境卫生。我住在四楼，由于腿不方便，就从五楼一直打扫到一楼。一楼楼梯间垃圾集中的地方，我也认真清扫干净。一个曾负责监视我的邻居在我面前站了片刻，竖起大拇指向我表示感谢。他的转变让我很感慨，我想到了大法被迫害的这些年邻居们相似的情形。1999年720， 邪党铺天盖地地疯狂迫害法轮功。我因去北京上访，为法轮功说句公道话，被邪党非法劳教一次。因坚持信仰，被派出所强行送洗脑班，非法关押两次。20多年来，我为了扭转人们被邪党灌输的对大法的错误认识，我决定修好自己，在居住的环境中正实法。我坚持给我们小区，尤其是楼栋邻居发正念，解体阻碍这些有缘人得法明真相的一切邪恶因素，并请师尊加持自己的正念法力，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深深打烙在他们的头脑微观处，让他们明白的一面带动表面麻木不明的一面，为自己选择一个美好的未来。而在人这一面，我就是经常打扫楼道卫生，并不失时机地给邻居们讲真相。楼长比我年轻7、8岁，他身体不太好，每次上下楼梯，只要撞见我打扫卫生，总要说声谢谢您啦，辛苦啦。邻居们也向我投来感激的目光。有一对50多岁的夫妇，只要碰上我扫楼道，总要说您是个大好人。我便抓紧机会给他们讲法轮功真相，讲天赐鸿福中三退保平安得福报的故事。楼长夫妇和多名邻居早已选择了三退。那个曾监视我的邻居住在我楼下，是一个基督徒，在邪党迫害最严酷时期，他曾协助片警长时间监视我。我不忘师尊的教诲，师父在芝加哥法会讲法中说，修炼人是没有敌人的，你们只有救人的份儿。我就主动和他打招呼，缓解关系。我几次打扫楼道都被他撞见，对他触动很大。我们都是70多岁的同龄人。去年年前，我像往常一样打扫卫生，该邻居向我表示由衷的感谢。很巧的是，我每次打扫楼道卫生时，总被这些有缘邻居撞见。我在这件事上悟道，这都是师父在安排，我们只需行动就可以了。在讲真相中，我也没忘记给周围卖菜的以及小商贩等有缘人讲真相，给他们都及时的做了三退，使他们对大法有了正确的认识。第二部分，对这句话我等了好久了。去年新年前一天，我和年轻同修 A 搭档出去讲真相，去了一家大超市。这天是超市的会员日，近10点钟，超市的人稍微多了起来，多数是年岁大的。我和 A 同修一边发着正念，一边寻找有缘人。我发现几步远的地方有一个和自己年龄相仿的女士推着购物车，便和 A 同修快步上前搭话。我顺手拿起那女士购物车上的一样商品，说道，您这是哪个花车上的商品？我怎么没发现？那女士和我一见如故，像老熟人一样攀谈了起来。她得知比我小2岁，立即称呼我姐姐，并说，你比我大2岁，人显得好年轻。我回答道，我有信仰，我是信佛的，我是练法轮功的。我发现她的腰有点弯，就关切地问道，你的腰怎么了？能直起来吗？她回答说，10几年了，腰椎间盘突出，没办法。我说，有办法，就看你信不信，你信就灵，不信就不灵。诚心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能使人逢凶化吉，遇难成祥。他听完我的话，当即脱口而出说，信，对，这句话我等了好久了。我和 A 同修同时心中一震，心情很激动，这真是个有缘人呢。接下来我给他讲了同修交流中的一个故事。同修的同学在20年前擦玻璃时不小心摔坏了腰，腰椎间盘突出， 寻医问药一直不见好。同修给这位同学讲了大法真相，并让对方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一个月之后，这位同学的腰完全好了。我和 A 同修又给这位女士讲天安门自焚伪案及邪党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等真相。我讲到藏字时说道，只有顺天意才有平安，有未来。该女士认同并说，我还是个党员，姐姐帮我都退了，帮我儿子团队也退了吧。她过得蛮苦，和媳妇早离了婚，带着孩子和我一起生活。我说必须本人同意才行。她说她儿子很听她的话。我说你回家一定要告诉她才有效哦。随后我送了她一个真相护身符，她又帮她儿子要了一个，才依依不舍地和我们道别。幕后又加了一句说，姐姐，我们以后在超市还能见面就好了。 A 同修感慨对我说，咦，说不定前世你还真是他姐姐呢。我也颇有感触地想到，也许哪一世和这位女士真是姐妹呀。第三部分，这本天赐红符就是为我准备的。又是一次该超市的会员日，大都市唯有会员日人流量才多一些。这天我和 A 同修又和以往一样来到超市，准备给有缘人讲真相。早上九点多钟，超市货架及花车旁的人寥寥无几。摆放整齐的面条货架旁，一位看上去60多岁的男子推着购物车在挑选面条。我们就一起朝着那男子方向走过去。我主动打招呼，您买面条啊？ A 同修也主动介绍起，有一种面条蛮好，他经常买，价格又便宜，味道又好。那男子听后拿了一桶放在购物车里。 A 同修说，您只买一桶啊？我每次来都要买好几桶。该男子说，岁数大了，一个人吃不了多少。我看那男子脸上光光的，也没什么皱纹，就说道，你岁数大了，顶多60多岁吧。那男子笑笑说，我今年已75岁了。我和 A 同修都大吃一惊。 A 同修说，看您只有50多岁。我说，那你大我一岁，我得称你大哥，我们今天见到那真是缘分了。看你身体还蛮好的，气色也好，也不显年龄，要是没看错的话，你这个人是一个心地善良、心胸开阔的人。大哥笑着说，我这个人还真像你说的，一生从不和人计较，能包容别人，什么事我都不往心里去，看得开也想得开。我接过话来说，那你这位老兄是不修道，还真在道中啦。这几年疫情当中，你没感染上吧？大哥说，那还真是没染上。我接着说，新冠就是针对人心来的，现在的人道德滑坡，世风日下。 A 同修也插话说，现在学校的学生在学校学不到什么，偏要家长出钱到外面去学。大哥很有共鸣。我和 A 同修跟他又讲了法轮功真相，也讲了六四屠杀学生还公然撒谎说没开一枪，并讲到了藏字时，说共产党不信神，反天反地反宇宙，是一个真正的邪教组织，老天爷要清算他，人在入少先队、入团、入党，要为他奋斗终生。在上天神的眼里看，人就发了毒誓了，把命交给他了。大瘟疫和各种天灾人祸，就是要淘汰这批人，好人赶快退出来，抹去印记保平安。我说，大哥，你在小时候入过少先队，工作中入过团，我给你起个化名退了，保平安吧。大哥加了一句，我也入过党。我说，那就退了。大哥连声说谢谢。我拿出自己挎包里仅剩的一本天赐红符送给大哥。大哥边接着边说道， 你这本天赐鸿福就是为我准备的。结语，师尊在各地讲法中多次提到，现在的世人都不是一般的人，大多都是从天上转生下来，带着他们天体众生的嘱托来同化法的。大法弟子在各自的环境中证实大法也好，讲真相救人也好，其实都是师尊为弟子早已铺垫好了的。修在自己，功在师父。选自《转法轮》。我在讲真相中，对师尊这些法理的深层内涵有了新的领悟。救人的时间有限，还有很多有缘人没有得救。让我们所有真修大法弟子都共同精进起来，抓住这稍纵即逝的时机，不要放过身边每一个有缘人，让他们都能得救，都能有个美好的未来。在法中，大法弟子都知道，他们是师父的亲人，千万不要错过，不要给自己留下深深的遗憾。个人体会，不对之处，请同修们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坚持背法的收获，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2月24日。我是1998年得法的大法弟子，今年60岁。在20多年的修炼中，我深刻地体会到，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要保持对师尊和大法的坚信，学好法，不断向内找，真正在法上提高，这是大法弟子能走过磨难的最基本保障。我从2016年开始背法至今，现在在小组学法，基本不用拿书，同修通读，我默背，轮到我读时，我就出声背，这样学法注意力集中，一点也不溜号，效果非常好，而且法理会不断展现，感觉提高得很快，真正体验到了融于法中的那种美妙、殊胜、幸福，无以言表。2016年入秋的时候，身体出现了假象，慈悲的师尊点悟我背《转法轮》，让我把整本书都背下来。我听师尊的话，开始背法。在这之前也背过《转法轮》，只是觉得背法太慢，第一讲背一半就撂下了，再也没捡起来，还是觉得通读快。我早就发现了，我通读学法的时候，思想容易溜号，因为学法20多年了，读的都很熟了，看到前面的字，大概就知道这句话是啥，已经很熟了。所以学法的时候就很少入心，只走表面了，这样学法没得法等于白学，还浪费时间，同时也是不敬师不敬法的表现。而且遇到问题不能在法上认识法，总是用人心想问题，在整体配合上也很少用法去衡量，符合我观念的我就去做，感觉不太安全的就绕开，没有站在师尊角度想问题，没有站在正法角度看问题，觉得自己提高得很慢。这次师尊点悟我背法，我想在学法这个问题上是应该有一个大的飞跃了，我就坚定了这颗心，一定要把《转法轮》全部背下来。第一部分，背法让我学会了向内找。我背法不死记硬背，我都是理解着背。开始背法时是每天上午背法，晚上通读，开始每天能背2至4段，后来越背越快，越背越爱背， 越背越想背，背过的法我就利用做家务、吃饭、上街，下午出去救人的时候复习，走路都在背法，每天都感到很充实。我背法非常入心，从不走神儿。在背法的时候，法理不断地展现，背法让我学会了向内着，心胸宽广，容量也放大了，知道包容别人了。比如以前总是看先生同修不顺眼，总想管着他，在他面前总是喋喋不休，你这也不对了，那也不对了，你怎么学法老犯困，你发正念老倒长，练静功还睡觉，还有学法练功发正念都得我叫他，自己不主动。我总是抱怨，眼睛老是盯着他，总是拿法来对照他。可是先生心性好，从不和我计较，我还觉得比人家修得好，老是挖苦他。其实这就是强烈的自我表现，典型的党文化。当我背法后，我学会了用法对照自己了，归正自己的一言一行，意识到了哪里不符合法，马上归正，或发正念把它清理掉，能站在对方的基点上去考虑问题了，修出了为他的心，从旧宇宙的理中跳出来，也悟到了先生的表现就是用来修我的，帮我提高的，可我却没有把握住，失去许多应该提高的机会，辜负了师尊的苦心安排。随着我的观念转变，先生也变了，一切都变得和谐了。第二部分，坚持背法，闯过三次病业关。在几年的背法当中，真正的体验到了背法的玄妙、殊胜和融于法中的那种轻松快乐，感到无比的幸福，不知不觉中病业假象消失了。第一次是出现心脏病假象，第二次是常人所说的肠梗阻，第三次是肠胃病假象，当然都是自己根据现象判断的，没看过医生，因为我根本就不承认它。不能吃东西我就吃，吃了就堵，不排便我就发正念练功背法，就缓解一点，胃不舒服我也不承认它，该吃啥吃啥，同时向内找归正自己。最严重的时候是上下不通气，憋得简直要窒息，这期间出现过两次生命危险，差一点过去。当恐怖袭来时，我首先想到求师尊救我。我听过一个西人同修的故事，他是个特种兵，在他被歹徒击中胸部时，他双手合十，喊出师尊的名字，求师尊救他。师尊就在云端上显现出来，师尊慈悲地对他说，我的儿，我为你骄傲。这让我受到很大启发，我跟师尊说，我是您的女儿，我也要让师尊为我骄傲，我绝不给师尊丢脸，不给大法抹黑，请师尊加持弟子过关，弟子不怕死，但我不能死，还有那么多众生等着我救呢，我一定能过去，我信心满满。两次都是这样闯过来的，关键时刻能想起师父，真正的信师信法，师尊就会帮我们化解磨难。就这样一天一天，一年一年，三年过去了，连我身边的家人和小组同修都不知道，多大的痛苦我都自己承受了，洗衣服、做饭、上街买菜，一切家务一点没耽误，同时三件事一件没落。通过反复背法，是大法开启了我的智慧，我悟到，在修炼的过程中，在提高心性的同时，还得消去你生生世世造下的业力， 转化成白色物质，转化成德，你才能长功的。所以在修炼中遇到的一切事情都是好事，都是为你提高准备的梯子。你只要把自己当作练功人，都是好事。我没有把这些假象放在心上，该干啥干啥。我除了坚定的信师信法外，同时加强发正念，并向内着。我知道自己有很多执着心，平时注意观察自己不正的一丝一念，多数能及时抓住它，马上归正，并把它灭掉。每天除了每个整点发半小时正念外，就是多背法，照常出去讲真相，参加小组和大组学法交流。无论怎么难受，我都坚持去。这样，我每天上午与同修背法，中午学各地讲法，下午出去讲真相或打真相电话，晚上学一讲转法轮，再打一个小时对讲。早晚各练一遍动功，同时还要照顾87岁的老母亲和一家五口人的生活起居，时间安排得满满的，一点闲暇时间都没有。逐渐的把假象这件事都给忘了，不知不觉中假象消失了。这个磨难没让我消沉，反而让我更加精进了，背法收获真是太大了。第三部分，转变观念向内着，坏事变好事。那是疫情期间，我们小组始终都坚持背法。有一天，我和同修背完法，开始交流。同修 A 告诉我，谁谁说你和 B 同修在他家学法不拘小节了。这位同修家很讲究。当时听了心里不太舒服，同修怎么这样？咋还背地议论同修呢？我就和同修解释了几句，说自己那几天正宵夜呢。又过了两天， A 同修又说，谁谁说你在同修家吃饼了。我一听，十多年前的事儿都翻出来了，觉得有点不可思议，就解释说，事情是这样的，这位同修的先生也是同修，被非法判刑，他和90岁的老母亲，一个傻弟弟，还有一个脑瘫的小外孙一起生活。他照顾母亲和外孙，不能上班挣钱。他母亲的工资卡被他弟弟拿去了，一分钱不给他。他每月还得去监狱看他先生，家里生活条件很差，都是同修赞助他。他去看先生的时候，我帮他看家，照顾他外孙，照顾老人，在他家住着，帮他做饭，还有两位同修，我们一起在他家陪他学法，帮他带小孩，照顾老人。我也经常给他拿些吃的，我们相处得很融洽，同修怎么还会这么说呢？我有点不理解，说了一大堆，还是为自己找说辞。又过两天， A 又说，谁谁说他过殡业关时，你们学完法，下午就一起出去讲真相救人，你天天拽着他，把他累得走不动路，冒虚汗，你就说不承认他，否定他。他说，你看人家 G 同修，告诉他，你就多学各地讲法，你就什么都明白了。听了 A 同修这番话，我心里有些不平衡，怨心上来了。那些日子我俩在一起确实配合得挺好，每天学完法一起出去讲真相救人，有时用手机对讲，大年三十儿我俩都没休息，而且比平时救的人还多。因我俩当时都过病业关，他当时不知道我在过关，累了他就躺那儿打，我趴那儿打，每天都很充实，不就这样闯过来了吗？所做的这一切怎么还能否定呢？光学各地讲法，不在实践中去实修，不做好三件事，能提高吗？我有点不理解了。通过背法，我明白了， 这是世尊让我放大容量呢，自己该提高了。这时我开始静下心来向内找。这两天接连出现的几件事是让我修什么呢？一个是不拘小节。我平时待人接物比较热情，同修来我家，不管认不认识的，我都热情招待。有时候有的项目需要配合，就得在同修家住。有的同修不能坚持晨练，就在我家住几宿，我们一起晨练。我觉得都是师尊的弟子，应该像亲人一样。同修来我家学法，我都告诉他们不要拘谨，随便些。这样自己到同修家也没把自己当外人，到同修家太随便，觉得都很熟了，就放松了自己。通过这两件事，我悟到，同修的境界层次都不同，想法也不同。有的同修就很讲究，去他家学法时，洗手间都不愿让同修用，学法中间，同修还得回家上厕所。另一个是有证实自我的东西，把自己的观念强加于人，表面上看是为别人好，实质在证实自己。还有显示心、妒忌心，这些事情发生后又出现了怨心，不找不知道，一找真是让我吓了一大跳。修了这么多年，还有这么多不好的心。认识到之后，我就求师尊帮我把这些不好的东西拿掉，我不要它，并且发正念解体它。但是过几天它还会往出返，因为在另外空间里一切都是有生命的，业力也是一样的，你要消它，它不干，它总干扰你。我就被罚，心里不平衡的时候我就被罚。通过反复被罚，我的观念转变了。是呀，我真得好好谢谢同修，没有这些矛盾，也暴露不出来我这些执着心呐。我不能辜负师尊的苦心安排，我要抓住这个机会把它去掉，赶快提高上来。我发自内心的感谢同修。转变观念之后，我的心胸变得宽广了，容量也放大了，再见到同修时跟以前一样，还是那么亲切，在一起配合起来还是那么融洽，就像什么都没有发生一样，升华后的那种喜乐是用语言无法表达的。第四部分，集体被罚，整体升华。通过这几年反复的被罚，真正在法上得到了提高。遇到问题，能做到第一时间向内找，用法来衡量，在法上看问题。周围的同修也看到了我的变化，于是我就跟小组同修交流，我们集体被罚，同修都很认同。这样慢慢的，我们地区各小组也都开始被罚，整个地区掀起了被罚的热潮。我们小组同修比学比修，连老年同修也不甘落后，怕跟不上被罚进度影响整体。有的同修半夜发完整点正念就不睡觉了，开始被罚，然后开始练功。同修们都提高得很快，通过被罚，大家都能在法上提高，遇事向内找，无条件配合，整体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们被法的形式是，一段法，小组同修先集体背两遍，然后每个同修各背一遍、两遍、三遍，没背会的可以继续背，直到背会为止。刚来的同修背得慢，同修们都能包容。同修背的时候，我们就在心里背，大家背的都很认真，一直等同修背会为止。这两天又来一位 F 同修和我们一起背法。有一天 B 同修背完这段法，就谈他的个人认识。 F 同修说，背法就是背法，中间不要说话。我们又继续背法， 这段法 F 同修又背了两遍，还是没背下来，他有点着急。我和 B 同修都告诉他不用着急，理解着背。其实背法也有窍门，你看这句法后面那三句话开头都是你字，这样比较容易记。 F 同修有点不耐烦了，说你俩的经验对我不管用，每个人的方法都不一样，不要强加给我。听了他的话，我俩有点懵。 B 同修接着说，你在家有时间可以先复习复习。 F 同修说，我没有时间，我是来背法的，来提高来了，我在家要能背我就不来了。我和 B 同修相视一下，没再吱声。下午我和 B 同修出去救人的时候，我俩交流了上午发生的事。 B 同修说，我俩背完法下楼的时候，他一句话也不说，可能是生气了，要不你俩先背吧，我就不去了。我说，你这种思维不对，这是逃避矛盾，出现问题向内找，在矛盾当中谁先向内找谁就提高。 B 同修也认识到了应该无条件向内找，不看同修的表象，也不看谁对谁错，先找自己有什么心，归正自己。 B 同修说，明天 F 同修要不来呢？我说，咱俩去他家找他，给他道歉，如果因为咱俩的原因他不来了，咱俩责任就大了，不是把同修推出去了吗？这不是师尊要的。这样我俩达成了一致。隔一天 F 同修来了，和以往一样没什么变化。我俩都和 F 同修很诚恳地道了歉，表示那天是我俩不对了，一个是不能边背法边交流，这样背法不严肃，也是对法的不敬，这个必须得归正。第二个是有急躁心，追求进度的心，自己一遍就过了，同修得背四五遍，还有证实自我的心，指导别人修炼的心，强加于人的心和显示心。哇，这件事情反映出这么多执着心，我俩感谢同修的直言不讳，感恩师尊的慈悲，真得好好谢谢同修。 F 同修也谈了那天回去后人心出来了，不想再来背法了，想换个环境去背。就在当天晚上，他做了一个清晰的梦，说好像是师尊又像是校长对他说，你就在那个环境配合吧。我说，我和他们不一样，我不想在那。那人说，你得改变自己，还让我和一个叫实修的同修在那配合。我说，那我得看看电动车用不用充电。我一看电动车100%的电。醒来后我一下明白了，是师尊点悟我，不让我离开这个环境，让我做到实修，鼓励我有足够的能力让我发挥。可我一遇到困难就退缩，我真得在背法上下下功夫了。通过这件事，我们都认识到了师尊给我们留下的集体修炼环境是多么的重要。遇到矛盾时无条件向内找，同修之间互相包容，同修们都体验到了真正在法上修，在法上提高境界升华后的快乐和美妙。结语：几年的坚持背法让我找到了修炼如初的感觉，虽然每天时间安排得很紧凑，可是做起事来效率高，往往是事半功倍，遇到任何问题能把大法放在第一位，真正站在师尊的角度想问题，站在正法角度看问题，把自己融于法中，真正的成为大法中的一粒子，法才能给我们展现那种伟大殊胜妙不可言。我在这20多年的修炼中，大大小小经过了无数的关难， 都是在师尊的慈悲点悟保护下闯过来的。感谢师尊的一路保护，没有大法的救度，就没有我们的今天。所以我们一定要珍惜这万古不遇的机缘。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歌曲。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
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